大家好，我是大老李。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数字系统——超现实数。它是数学家约翰·康威发明或者说发现的。那么，约翰·康威是我的老听众都应该非常熟悉的传奇的数学家。他做过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数学科普，也发现过很多有意思的东西。那么，超现实数是约翰·康威在1970年代发明或者说发现的。它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从数量上来说，它要比实数都还要多，实数是它的一个真子集，但它又是一种具有全序关系的数。它的意思就是说，任何两个超现实数都能够比较它的大小。那它就不像复数的，因为复数我们知道是实数的一种扩张，但是复数它丢掉了序关系，你没办法比较两个复数的大小，比如说这个 i 和 1 谁大谁小，其实我们数学上是没有定义的。但是这个超现实数它就是一种具有全序关系的数，就是任意两个超现实数它都可以比较大小，它保留了全序的关系，但是它总数又比实数多，这是不是非常神奇？那么关于这个数还有一段译文，这个数刚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康威的好友也是传奇科学家高德纳，他非常喜欢这个数字。那我的节目的大多数听众应该也很熟悉高德纳老先生了，他本名叫做唐纳德·克努斯，今年85岁还健在，他是1974年的图灵奖的得主。那他在1977年访问中国的时候，姚期智的夫人楚风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高德纳，而且沿用至今。那高德纳从康威那里得知超现实数的时候，他非常喜欢这个数字，这种数字，于是他写了一本小说形式的小册子来介绍这个数字。他的大致纲要就是说，关于流落到荒岛的两个人，然后这两个人发现海面上每天都会飘来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奇奇怪怪的符号，那么其中一个人就去解读石碑上的文字，那么最后他们发现这些石碑上的符号其实都是关于超现实数的，于是就用两个人对话的形式来介绍了超现实数。那么这种对话形式来介绍科学知识的这种方法，其实在西方的历史上是很多的，比如说伽利略就写过一本叫做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的著作，那么其中也是两个人在对话。其实有时候我发现确实用对话的形式来讲解数学知识会更容易一点，就是一问一答的这种形式，其实也是便于叙述和思考，就是其实听众在接受一个新的知识的时候，其实脑子里会不断有新的问题，所以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有时候会更容易去理解去接受新的知识。那你想高德纳是如此忙碌的科学家，他还能够抽空写这样一本小说形式的小册子，可见他对超现实数是有多喜欢。那这本书还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过了，但是这个标题书名有点奇怪，叫研究之美，目前你还是能够在网上书城能够买到这本书，但是这本书我估计卖的并不好，那么其中这个标题的因素占了一半，因为这个研究之美这个名称完全不能体现书的内容，就是非常的抽象，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叫为什么叫研究之美。那我觉得是还不如就直译原书的名字啊，就叫超现实数，这是原书的名字，并且有一个副标题叫一对年轻夫妇沉迷于纯数学并找到了完全的幸福。我觉得这个副标题还是有点吸引人的，可以去让这本书卖得好一点。但是另一个可能更主要的因素是，这本书虽然是小说的形式，但是其实内容还是非常难懂的。我去翻过这本书，无论是中文版还是英文版都看过一些，那我觉得如果你对超现实数是一无所知的话，你去看这本书，你想去了解超现实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面讲东西还是非常的抽象，更何况他要把这个数学知识转化成小说的内容。那这本书只能适合就是对超现实数有一定了解的人再去读，那就会变得有意思了。 所以那么你今天听过我的节目之后，你可以再去看这本叫做《研究之美》的书，那你就会真的有感觉了。那么还有一个关于超现实数的趣闻，就是这个数字的发现或者说发明是在康威学习围棋的过程中产生的灵感，特别是康威在学习围棋观子计算的时候他得到了灵感，最终他想出了这个超现实数。那么关于超现实数和围棋的联系，我会在节目的最后部分跟大家介绍，所以你一定要听到节目的最后。那么接下来在介绍超现实数之前，我最后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热身的概念，叫做递归定义。递归定义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概念的定义用到了这个概念的本身。一般来说这种定义是非法的，因为你这个概念还没解释过，我就是要你定义它，你怎么用它自身去定义它自身呢，对吧？就像说什么你就是你我就是我，那这种话用作吵架是可以的，但是你用作你和我的定义那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在数学里递归定义是合法的，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阶乘就可以用递归定义，那么 N 的阶乘就可以定义为 N 乘以 N 减1的阶乘，那你看到我这个定义中又用到了阶乘这两个字了，所以它是一种递归的定义。但是对这个定义你肯定会说，那么 N 减1的阶乘又是啥呢？还是没有解释嘛。所以如果我继续说 N 减1的阶乘是 N 减1去乘以 N 减2的阶乘，那你大概会觉得我是一个耍无赖的人了。所以这个合法的递归定义它一定要有一个终止条件，也有时候如果反过来思考就是一个起始条件或者叫终止条件，随便你怎么思考，它是一种结束递归的这个边界条件。那对阶乘来说，终止条件就是说我们定义0的阶乘等于1，如此一来那么所有的自然数的阶乘的定义都完整了，都是一个确定的数字，这就是阶乘的递归定义。但是你也能看出来这个递归定义对理解来说是很不方便的，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来说要避免递归定义。因此我们在学校里学的阶乘是像 N 乘以N 减1乘以 N 减2一直乘到1，是这样一种非递归的方式，这样理解起来方便很多。但有时候我们无法去避免递归定义，比如说我们要去定义自然数，什么是自然数？因为有无穷多个自然数，我们如果不定递归定义就不行了。比如说在皮亚诺算术里面，我们把自然数定义为前一个自然数的后继，就是每一个自然数都是前一个自然数的后继，那么我们必须要有第一个自然数，那第一个自然数我们就定义为零，这是在皮亚诺算术里对自然数的定义。那么用集合论的语言来说，那么每一个自然数就会定义为全体之前的自然数的元素所构成的集合，就是每一个自然数都是集合，它集合中的元素就是之前已经定义过的自然数。那么显然我们需要第一个自然数，那么第一个自然数我们定义为空集，并且我们平时把它叫做零，那么这样一来就把自然数的定义就完整。那么一就是以零为元素的集合，那么二就是以零和一为元素的集合，三就是以零一二为元素的集合等等。你看这个定义就完全是递归的。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个超现实数的定义，它当中有非常多的递归，它的递归的使用方式其实与这个自然数的递归方式有一些像，所以要请你做好心理准备，你要去习惯去接受这种递归的定义方式。那么接下来就开始正式介绍超现实数的定义。那么超现实数的定义它是基于两条规则，第一条规则它规定了超现实数的构成，它的形态，它是这样说的，每一个超现实数由两个集合构成，一般称为左集和右集，就是左边的集合和右边的集合，因为我们一般书写超现实数的时候就是写成两个集合的形式，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那么这两个集合我们一般简称为左集和右集，并且左集和右集中的元素都是超现实数，并且左集中的超现实数不大于等于右集中的超现实数。 想必你听到这里，你的脑子里是不是有点发懵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定义也是如此，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超现实术是什么东西。你现在就跟我说他们要构成了集合，而且他们还能够比较大小，并且这个定义里面还说不大于等于，那么我为什么不干脆说小于呢？其实这一点上其实是你可以理解成小于，就是不大于等于，当然就是小于，但是一般我们在定义里面写成不大于等于，这是有它的原因的。这个原因我们后面其实跟后面第二条规则有关，因为第二条规则其实定义了两个超现实数如何进行小于等于或者大于等于的比较。那么由这个定义其实可以推导出两个超现实数相等的判定条件，就是说两个超现实数如果相等的话，那么它就是等价于，如果是 A 小于等于 B 并且 A 大于等于 B， 它就是意味着 A 等于 B， 那么这是符合我们的直觉的。那这里为了定义的方便，我们用小于等于和大于等于是更好的，因为否则的话你要说成A 不大于 B 并且 A 不小于 B， 此时是 A 等于 B， 那么因为这个句式是带有否定的句式，是不太舒服的。我们自己做证明题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要证明一个命题，最好是这个命题本身不要有否定句式，有否定句式的话会觉得是比这个正常的正面的句式会难受一点。那么因此关于整个超现实数的相关的定义和计算的规则中，你会发现它用到大于等于和小于等于的次数要比大于小于会多很多，虽然确实是你可以理解成不大于等于就是小于，不小于等于就是大于，确实是可以，但是整个的叙述过程中我们经常还是会用大于等于和小于等于，它要比单纯的大于和小于出现的次数要多很多。那么第一条规则讲完了，就是简单来讲，你就是脑子里可以想象有这么两个集合，左集和右集，左集右集中都是超现实数，而且左边的元素集合中的元素不大于等于或者说小于右边的元素，你可以脑子里形成这种概念。那么问题就是在于你可能还是不知道这个超现实数具体是什么，它们怎么比较大小。那么第二条规则其实就定义了超现实数如何比较大小，超现实数中的小于等于和大于等于是怎么样规定的。那么这里又有一些递归了，它是这样说的，超现实数 A 小于等于 B， 当且仅当 A 的左集中的元素不大于等于 B， 并且 A 不大于等于 B 的右集中的元素。听上去是不是还是很晕啊？因为这里还是用到了递归的定义，所以我们要稍微的解读一下。他说 A 的左集中的元素不大于等于 B， 那我之前说了左集中的元素也是超现实数，那么这里就是说我把 A 的左集中的元素去整个的就与整个的这个 B 去比较，这是可以比较的，因为超现实数本身就是应该是可以比较大小的，虽然是已是递归了，我们其实还是不知道最终怎么去比较大小，但是这里用到了递归，所以你要接受我们是可以比较大小的，也就是 A 的左集中的所有的数字都要不大于等于 B， 就是小于 B， 至于怎么个小于法还是不明白。那么第二部分是说 A 不大于等于 B 的右集中的元素，那么它其实与第一部分类似，但是这次我们要把 B 里面的右集中所有的元素拿出来与 A 比较，要求 A 不大于等于也是小于 B 的右集中的所有的元素，如果 A 和 B 符合以上条件，我们就叫 A 小于等于 B。 那么类似的你可以把定义什么是大于等于，那么有了小于等于和大于等于，那么这个等于的定义就有了，就是我之前说的，如果 A 既小于等于 B 也大于等于 B， 那么就是 A 等于 B。那以上就是两条关于超现实数的规则或者叫公理，那么整个超现实数的创建其实就依赖于这两条公理。我知道大家现在脑子还是晕的，因为这两条公理都用到了递归，它无法给你一个直接的形象的感受这两超现实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形状什么样子，但是有递归就必须要有一个开始，否则就是非法的定义，所以我们来 试试看怎么从无中生有把超现实术的实例构建出来。那么还是先回到定义，定义里面说每个超现实术都是左右两个集合来构成的，那集合中还是超现实术。现在没有任何的超现实术，我们能不能有集合呢？是可以有啊，因为我们有空集，空集也是集合，所以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数字，它的左集和右集都是空集，这是一个合法的超现实数吗？那么我们再检查另一条规则，另一条规则说左集中的超现实数不大于等于右集中的数字。那么现在左集是空，右集是空，那么确实没有违背，因为我左集中拿不出一个数字去大于等于右集中的数字，所以我们没有违背左集中的超现实数不大于等于右集中的数这条规定，在我们这里就是不违背，它就是成立了。所以好了，我们得到了第一个超现实数，它的左集是空集，右集也是空集，我就把它简称为左空右空，而且我们把它记作阿拉伯数字零，你感觉是不是非常的合适？而且你会发现这个超现实数的零与我们通常实数中的零在运算中所起的作用简直是一模一样，所以叫它零是再合适不过了。那么开天辟地，我们有了第一个数字零，值得庆祝一下。下一步，因为我们有了第一个超现实数零，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了，对吧？我们可以构建一点稍微有意思的超现实数了。那么我们就产生了以下三种可能，一个是左边是零右边是空，还有左极是零右极是零，左零右零，还有一个是左零右空。因为零是一个超现实数，所以我可以把零放在左极或者右极里面，所以我们才有了这样三种可能。那么我们来看这三个数字是否合法。首先左零右零，它的左极和右极中都是零，都是超现实数，这是合法的。但是超现实数还有第二个要求，就是左极中的元素不大于等于右极中的元素，这里零会大于等于零，所以不行， 这个左零右零是不符合要求的，因此这个左零右零不是合法的超现实数。但是左零右空呢，你会发现它是合法的，因为零不大于等于空集中的任何元素，因为空集中找不出元素，不大，没有违背，没有违背它就是成立的。同理左空右零也是合法的超现实数，因为空集中没有任何的元素却大于等于右集中的这个零。那么我们又可以撒花庆祝了，我们得到了新的两个超现实数，左零右空和左空右零。那么这两个数字我们仍然可以用两个阿拉伯数字来标记，这个左零右空我们可以记作一，左空右零可以记作负一。因为如果你深入了解超现实数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左零右空这个超现实数所起的作用就跟我们实数中的一是一模一样，而左空右零就跟负一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里有个小的技巧，其实你可以验证，就是说一般来说一个超现实数它的大小总是介于它左集中的元素和右集中的元素之间的，也就是有点像平均数，但不一定正好是平均数，我们要求了左集中的数小于右集中的数。那么你可以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超现实数它的大小是介于左集和右集中间，所以左零右空，那么我们其实就是我们知道它至少是大于零的，对吧？因为那么左空右零我们会知道它是小于零。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的验证一下，在我们的这个条件下，这个零是小于等于一的，就是我们之前得到的这个两个超现实数是符合零小于等于一的。那我们再回顾一下之前那个非常绕的超现实数的小于等于的定义。那 A 小于等于 B 要求 A 的左集中的元素不大于等于 B。那么在我们的问题中，我们现在是 A 是 0,B 是 1, 那么0的左集是空集，空集中没有元素却大于等于1，所以这时候是符合要求的，这是 A 的左集中的元素，就是0的左集中的元素没有大于等于 B， 因为0的左集是空集。小于等于的第二个要求是 A 不大于等于 B 的右集中的元素。那么我们现在 B 是一，是左0右空， B 的右集是空，那么0不大于等于空集中的任何元素，那么又是符合要求的，所以我们确实有这样一个结果，就是0小于等于1了。那么你确实还可以反过来去验证，你也可以验证1并不小于等于0，1确实是大于0的，因为1的左极是0，0大于等于0，所以这个1就不会小于等于0了，这也是符合我们的直觉的。同样道理，你可以去验证一下这个负一确实是小于等于0的，所以我们之前把这个左0右空记作1，或者左空右0记作负1，那么它在大小比较上至少是完全是合理的。好了，我们现在有三个超现实数了，0和正负1，那么相信你也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就是把这些数字进行排列组合，放到左右集合里，看看是不是合法。如果合法的话，它就是超现实数。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下一步你能得到的数字其实是2，这个2其实是左一右空，还有一个负2，负2它的定义是左空右一，此外还有二分之一和负二分之一等等。那么具体的推导我就不在节目里念了，你脑子里可以想象，其实就是一个递归的迭代，就是把之前的数字重新进行排列组合，组合成左极右极，然后看看是不是合法的数字。如果是合法的数字，那么它就是新的超现实数，那么你每一代的迭代你就可以得到新的非常多的数字，而且数字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么你还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一个超现实数的大小其实它应该是介于左集中最大的元素和右集中最小的元素的之间，这是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形成这样一个直观的感受。但是你会发现以上的过程好像只能产生有理数嘛，如何产生无理数呢？因为集合的元素其实是可以是无限多的元素的，那么超现实数中的无理数它其实就是左极或右极中至少有一个是无穷多元素的集合，它就能够构成无理数。但你可能又有疑问了，即使左右极可以有无穷多个元素，那么看起来它也不会超出实数的范围，它为什么能够超出实数呢？那么这又是一个集合论里面比较烧脑的一个话题啊。我们在比较集合大小的时候，我们一般用的一种理论是奇数理论，也相信大家也比较熟悉这个可数集和不可数集了，这都是基于奇数理论。但是在比较有序关系，就是可以比较大小的这个无穷集合的时候，我们多了一种比较方法，就是序数。关于序数的概念，我之前有一期节目叫我已经说了无数次了，有这样一期节目其实就是介绍序数的，大家去可以去回听一下，去了解一下序数的概念。我已经说了无数次了，其实这句话就蕴含了序数扩大的基本方法，就是我们假设把无穷大也作为一个数字，作为一个元素放进一个集合里，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大的序数。比如说如果我们让一个左集合中包含全体的自然数，右集合为空，那其实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比全体自然数都大的数，那么这个数字我们其实就是平时我们俗称的那个无穷大。那么有了这个无穷大，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无穷大加一、无穷大加二、两倍的无穷大、无穷大的平方等等。那么这些数字在超现实数的系统中都是合法的、合理的，甚至我们平时会说0.9 的循环等于1，有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在超现实数的系统中 0.9 的循环就不等于1了，而两者之间其实还有无穷多个超现实数，所以你可以体会一下超现实数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多。当然以上我只是非常非常入门的介绍了超现实数的概念，我只是介绍了从空集怎么产生零，零又怎么产生一和负一，这是超现实数构成的前两个迭代的步骤，最最基本的最入门的步骤。 那么如果你想深入了解整个超限数的构成以及他们怎么做加减乘除的运算，那么你可以去看一下高德纳的那本研究之美，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专业的介绍文章，这里面的细节知识还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你可能现在又会问了，这个数字有什么用？但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数学知识它有没有用，其实跟它的这个知识本身的价值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再一次，这个超现实数确实是有用了。首先，有人证明过超现实数是一维的最大的具有全序关系的集合，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构造，就是说，像实数我们其实认为它已经是对应跟数轴了，我们现在就是康威就是对实数里面我们又增加了数字，我们还能保持全序关系。那你说能不能再对这个超现实数再增加一些数字，它还能够保持全序关系？那么实际上有人证明这是不可能，这一维的构造上这个超现实数是最大的。其实超现实数已经包含了我们平时一些非常不规范的概念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说有无穷大，还有这个无穷大跟那个无穷大谁大，还有无穷小，还有哪种高阶的无穷小和低阶的无穷小，这些概念其实在超现实数中这种无穷大无穷小都是合法的概念，而且是可以做运算，而且你没办法再增加更多的数字了，它已经是能够保持全序关系的最大的这样一个数字系统。而且康威自己曾说，他认为自己整个学术生涯最让他自豪的这个结果，其实就是发明了这个超现实数，而不是生命游戏。因为我们现在提到康威，好像就是说他是生命游戏的发明者，但是康威本人觉得他其实最让他感到自豪的还是这个超现实数。那超现实数与围棋有什么关联呢？其实它与围棋中的官子价值计算有关。懂围棋的听众应该知道，这个围棋中的官子价值计算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首先你要区分先后手，什么双方先手的官子，一方先手，双方后手的官子，这种先后手不同的关系就会导致这个官子价值的计算有所区别。那么康威在学习官子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洞察，就是官子的大小也可以用递归的方式来判断。假设我们赋予每个官子的形状一个价值的属性，这个价值越高其实就意味着你要尽早的去走它，对吧？那么如果每个官子我们都有一个价值属性，那么所有的官子都能进行大小比较了。那么具体这个价值的数字我们可以这样来判定，对任何一个官子我走了一步之后，它可以变成另外一个官子的形状，那么这个形状它也有价值。那我可以这样说，我把某一个官子如果对方走一步所能形成的所有的形状组成一个集合，称为左集，然后把这个官子如果我先走一步所产生的所有的形状也构成一个集合，称为右集，这里的左集和右集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超现实数。而且这个官子的大小比较就跟超现实数的大小比较是一模一样的。比如说有两个形状，一个 A 和一个 B， 如果对 A 形状对方任意先下一步之后所得的官子价值总是小于 B， 并且在 B 里面我先下一步之后所得的形状的价值都大于 A， 那么我们这时候就说 A 的价值是小于等于 B 的，也就是说对 A 形状里面不管对方走得多么好，它也不能比 B 的价值高，而对 B 的形状我就是瞎走乱走，那走所得的价值也比 A 好，那就是 A 的价值小于等于 B。 听上去还是有点绕，但是你可以体会一下，你会发现这是唯一合理的一个大小的判断的方法，也是一个递归的方法。但是这个有递归的它总要有个起点，那么这时候有什么起点呢？那么起点就是左空右空，也就是双方都没办法再走了，这个官子结束了，那么我们把这种形状定义为零，空集定义为零，也是一个官子的形状。那么有了这个零，我们就有其他的官子形状。那么其实你可以想象，如左零右零其实就是一个单关嘛，就是左边走一步对方走一步变成 单关了，走不下去了，或者我走一步它也变成单关了，那么左邻右邻其实就是单关，那么其实你还可以想一下左边单关右边邻，或者左边单关右边单关是什么样的形状等等，你可以以此来递归的推出所有关子的形状，它都能够赋予一个数字。当然这套数字并不是真的完美的与超现实对应啊，因为超现实数要求左极中的数字不能大于等于右极中的数字，所以左极右极是不能相等，那么左邻右邻其实是非法的超现实数，所以你只能说是就是康威从官子中得到了灵感，但是这个官子并不是完美的去对应了超现实数。但其实也有另外的数学家也得到了一套完美的官子大小的评判方法，它很像超现实数，甚至于这位数学家他叫阿尔文，他曾经设计过一些官子的牌局，就是不是实际的情况，只是说它是排列出来的形状，这个围棋局面中有很多的官子，其中每个官子的大小的差异是十分微妙的，他曾经把这些牌局发给日本和中国的围棋九段去考验他们，结果很多九段，可以说大部分九段都没有办法对这些官子的价值进行正确的排序，但是如果你用以上类似超现实数的方法，那确实是可以完美的排序，能够找出最佳的这个步骤，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超现实数真的是有用的。那我等会儿也会在节目介绍里放一个比较简单的这样的官子牌局，那你可以来判断一下你能不能找出其中最佳的官子，最大的官子是哪一步。那么好了，今天关于超现实数的入门讲解就讲完。那我得声明，我今天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入门，超现实数如果你真的去研究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体系了。我记得普林斯顿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他看到超现实数之后他非常喜欢它，他甚至认为这个物理的现实世界是不是其实并不是基于实数来构成的，它是基于超现实数来构成的，他甚至尝试要把超现实数去用到物理当中，他还去邀请了把当时在剑桥工作的康威直接邀请到普林斯顿，所以这个超现实数确实是非常吸引人，也确实是对康威的非常重大的一个成就。那么我最大的感想就是说，我们居然能够从两条非常简单基本的递归的规则中用空集来构造出如此庞大的一种数字系统，它确实是有一种无中生有和宇宙大爆炸的感觉，因为你这个超现实数如果你把这个递归全部展开的话，其实它就是一堆由空集构成的集合的集合的集合集合等等，它其实归根到底都是空集，但是居然就能够构成造出全体的实数，并且比全体实数还要多，这实在是像无中生有开天辟地的感觉，它让我想起了克罗内克的一句名言，上帝发明了自然数，其他全都是人类的创造。那么我觉得可以改成上帝发明了空集，其他都是人类的创造。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科学声音。